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7回。白袍老者脸上的表情接连变换了数次之后，突然浮现出了一丝与其容颜呢有些不相称的狰狞，接着身形一晃，就幻影一般的在原处凭空消失了。
你真想找死，本座就成全了你们。
下方啊，巨大的人影一见此景，当即脸色大变，一声厉喝。但是望了一眼血色的巨花之后，举动呢还是不禁有一丝迟疑。他先前说的话看似说得轻松，但是实际上心中清楚得很，他一旦再次没有了肉身，要再次重铸的话，实际上是困难重重。数万年重新得到另一副身躯，除非说运气啊好到了极点了，否则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的。而这副以滴血茯苓妖花为本源凝成的肉身更是难得至极，他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足足呢用了十几万年之久的时间才一点点的凝铸而成。用这副肉身的话，他只要苦心的修炼，恢复往日巅峰时的法力和神通，可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一旦呢失去了这副妖化之体，他可没有信心再得到如此合适的身躯了。恢复神通那更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了。不过呀，此人影毕竟不是一般的修士，这种迟疑呢也不过是刹那间的功夫，就一咬牙之后，口中再次传出了咒语之声，同时用一根手指一阵模糊的冲血色巨花凝重一点，巨大的血花一声凄厉的尖鸣，体积一丈之下，每一片花瓣之上蓦然浮现出了丝丝的白痕，同时一股比先前强大数倍的恐怖的气息从花中散发而出。同一时间，空中的一团团五色的凌云在天地元气的狂催之下竟凝结成了一体，化为了一张五色的晴天锅盖，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下方众人是徐徐压下呀。那八名汗流浃背的圣灵只觉身躯一沉之下，仿佛被巨山压住了一般，所有的动作一下子变得迟缓无比。这八名圣灵呢心中一惊，身上嗡鸣之声大起，十几团灵光同时从身上飞射而出，化为了一层层光幕护住了他们自身，正是他们的护体灵宝自行的飞出护主起来。虽然说他们一时无碍，但是心中却大惊失色呀，身形一动之下纷纷的向后击射遁走。他们的动作看似快如闪电，但是比起正常的遁速却慢上了数倍，根本不可能逃出血花自爆之后的笼罩范围。这八名圣灵啊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一边向后躲避的同时，各式各样的宝物更是一窝蜂一般的盘旋飞出。巨大人影见此情景，双目寒芒一闪，手中的法诀一变之下，口中终于吐出了一个爆字。血色的巨花一晃之下，所有花瓣上的白痕一下子粗了倍许以上，同时呢一股仿佛岩浆一般的鲜红的液体从白痕中狂涌而出，而这些鲜红的液体一接触到空气的瞬间竟噗噗地化为了一团团赤红的火焰，密密麻麻之下几乎将整个虚空都染红了一般，到红光乍作闪动之下就要纷纷的爆裂而开了。与此同时呢，巨大的人影一晃之下，整个人瞬间缩小到了常人大小，同时 一层刺目的银色的光照也在身上浮现而出。此人呢，应该虽然豁出去了肉身不要，但是为了保护真魂受损不太严重，自然也要对着自爆之力防护一二的。眼看整片区域下一刻就要彻底的化为乌有的时候，白袍老者冰冷的声音却突然在血色巨花上空冷冷地传出了：想自爆，这还要看看老夫同意吗？我活着本体受损万年，也要将你彻底的镇压了。话音刚落呀，虚空中白光一闪，一座百余丈高的巨塔一下子浮现而出。此塔呢，通体晶莹剔透，表面明印着无数透明的符文，并散发着乳白色的奇光，仿佛是寒冰炼制而成的一般。更奇特的是，在巨塔顶部赫然镶嵌着一颗呀头颅大小的蓝色圆珠，猛一看似乎光滑如玉，但是凝神细看之下，却可发现表面呢明印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透明的符阵，其中大符阵套着小符阵，小符阵又连着微型符阵，环环相扣之下，繁杂玄奥无比啊，让人多看一眼都能有头晕目眩之感。而这座冰塔竟然就是这位圣灵族最高存在的原型本体。刚一落下之后，一股森然的白茫茫的寒气就从塔底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将下方的火光和血红巨花全卷进了其中。在白色寒光当中，所有的一切瞬间凝结停滞了下来，仿佛里面的时间呢在这一刻骤然之间被强行停止了。同时冰塔本身也一声嗡鸣往下一落而去。
嗯，炫光天津塔，你竟然是此宝所化的灵奴？不可能，此宝的所有的复制品早在数百万年前都应该在北冥仙宫的大乱当中被毁掉了，怎么还会有灵奴诞生的？
下方呢，原本用怨毒至极的眼光啊看向空中的那名人影，一看这件晶莹的冰塔，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发出了骇人至极的低吼啊。人影呢，作为曾经的仙界存在，虽然很清楚这炫光天津塔的厉害，心知不妙之下，顿生拼命之心呢，一咬舌尖过后竟张口喷出了数团精血。这些精血刚一出口之间，轰隆隆的一下子化为了熊熊的赤焰，然后一闪幻化成了数条赤焰火蟒，每一条呢都有十余丈长，张牙舞爪的往晶莹的冰塔一扑而去。人影很清楚，只要他用仙界秘术催化而成的火蟒略微抵挡冰塔一下，滴血茯苓花就可以将先前冰封尽数化去，将威能彻底的发挥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威能完全发挥的雪花，即使炫光天津塔也没有办法镇压住的。但是人影此举啊，却似乎完全落在了白袍老者的算计当中。只见他冷笑一声，冰塔顶部的蓝色圆珠突然自行的滴溜溜一转呢，破空的尖鸣之声大响，数道拇指粗细的蓝色的光线从珠上一喷而出，一闪过后就闪电般的击在了那些火蟒身上。刺啦之声大起啊，那些蓝色的光线不知蕴含了何种可怕的威能，几条看似狰狞的巨大的火蟒竟然瞬间呢应声而灭，化为了一股股的青烟。人影面色大变之下，还想再施展其他神通的时候，却根本就没有时间了。百丈高的冰塔早已经带着大片的寒光将血色巨花连同人影一闪压在了下面。 冰塔晶莹表面一阵异光闪动，无数金色符文从各层狂涌而出，往下方是暴雨一般的积势而去，声势呢好不惊人呐。同一时间，白袍老者的半截身影也一下子清晰异常的自塔顶处浮现而出，并毫不迟疑的一声厉喝：
你们几个还在愣什么？赶紧给我催动困魔大阵，扶住老夫，将本族大敌彻底的封印起来。
白袍老者说话的对象，虽然那是那八名刚才还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圣灵，此刻呢，这八名圣灵一见冰塔将那血色巨花自爆禁制住了，心中自然是惊喜交加呀。再一听老者之言，当即心中一个机灵，立刻遁光而回。只见人影晃动过后，八名圣灵就重新出现在了法阵的四周，再次手托阵盘的催动起来。顿时呢，法阵中符文涌现，原先有些溃散的符链再次一一的凝实如初，并在冰塔四周交相闪烁之下，形成了一张巨网罩住了下面的一切。与此同时，巨大的冰塔也在嗡鸣声当中的胀缩不定的巨大化起来，一层层的晶莹的玄冰在巨塔表面疯狂的凝结而出，下方法阵则在嗡鸣声中狂闪不已了，仿佛和冰塔交相呼应一般。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呀，冰塔不可思议地化为了一座数千丈高的巨大的冰峰，将整座法阵连同一道道颜色各异的符链一同的冰封在了一起。至于人影和那朵巨大的血花，自然身处冰封的核心之处。见此情形啊，原本催动法阵的八名圣灵这才大松了一口气，脸上呢也都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就在这个时候，白袍老者却仍然脸色阴沉异常，并冲下方八名圣灵不容置疑的吩咐道：
你们听好了，我虽然说动用本体将这大敌封印了起来，但是那滴血茯苓花乃是仙界才有的一朵奇花，恐怕需要花费万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将此花的威能一点点的化去，而在此之前，你们不可动此风半分。我元神也无法离开本体太远，否则后患无穷。为了以防万一，你们马上在附近另行布置下几种禁制法阵，将老夫本体连同困魔阵再封印上一层，如此一来就可万无一失了。等我将那滴血茯苓花彻底化去之后，就可以将冰封移至九幽地火之地，慢慢的将真魂炼化成丹。在我不可分心的这段时间，族中的一切事物就交由长老会来共同决断了。一定要让本族扛过这一次的魔劫，只要挨过大劫，本族的兴盛就是指日可待了。
遵命，灵王大人。
八名圣灵闻言呢，当即跪拜而下，恭敬至极的答应道。随之呢，他们八个人将手中的法盘一收，体表灵光闪动过后，各自化为了一道长虹，向外面遁走传令去了。转眼之间，冰封处呢就只剩下了白袍老者孤零零的一个身影了。
你真的以为凭着残缺的玄光天津塔可以封印中本使者吗？等我耗尽了此塔的寒气之后，我看你拿什么封印我。
冰封下面却蓦然之间传出了人影轰隆隆的低吼之声了。
不愧是从上界下来之人，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本体的残缺。但就算如此，你以为自己还是拥有无穷神通的真仙吗？以你现在的修为啊，想要耗尽我本体的寒气，那是白日做梦的事情。但你的真魂之力倒是保持得足够强大呀，竟然在这般镇压之下还可以开口说话。不过你神志清醒也只剩下眼前的这点时间而已了。
白袍老者低头扫了眼冰封的底部，却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信下界还能用什么手段连我神志也能同样的封印起来吗？
人影的声音呢略微一沉，随后根本不信的样子。
下界的手段的确很难完全封印住真魂之力，但是啊，老夫动用的若不是下界的手段呢？
白袍老者冷笑一声，随后啊，单手虚空一抓，一张散发着丝丝寒光的符箓竟诡异的在手指之间一闪的浮现而出了。这符箓啊，竟同样的晶莹剔透，仿佛寒冰凝聚而成啊，但是表面明印着密密麻麻的金色的符文。寒力若是在此，却能啊一眼就认出这些符文正是仙界特有的金篆文。
可惜了此物，现在用了以后对敌时可就少了一招杀手锏了。
白袍老者看了符箓一眼，脸上的肌肉一动，露出了肉疼的表情，喃喃几句之后还是一咬牙，手腕一抖啊，符箓立刻一声轰鸣，化为了一团金光，向下方的冰封击射而去。一闪之下，金光就仿佛无形之体没入冰封当中。这个时候白袍老者两手掐诀，一脸慎重的念念有词起来，顿时啊，冰封中一团骄阳般的金色光晕呈现而出。接着呢，滴溜溜一转之下，所有的光芒一脸竟然化为了一个拇许大的巨大的符文，金光灿灿，并无声无息的向下方流星一般的坠落而下。
你在干什么？宝剑，你还有仙界符箓？
下方人影啊，立刻就察觉到了冰封中的异处，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但是那巨大的金纹一闪即逝之下，就狠狠地没入到了下方法阵当中。接下来一声巨响啊，下方人影叫声顿时戛然而止，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起来。老者对此毫不在意，反而呢，口中法诀念动得越发的急促了。下一刻，整座冰封一晃，一道道金纹从冰封中狂涌而出，并一阵蠕动过后，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文，闪动金芒的印在了一面平滑冰壁处不动了。而冰封散发的白光当中，顿时掺杂了丝丝的蓝芒，同时隐约发出的寒气更是比先前一下子浓重了数分。白袍老者口中咒语之声这才一顿停了下来，同时神色略微一缓。此刻若是透视冰封的底部，就可以发现一名身穿金袍的俊美青年正昏迷不醒的被一道道符链和层层的冰晶的覆盖全身，在他眉宇之处赫然多出了一个和冰壁上符文形状一般无二的金色花纹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8回。白袍老者用神念扫了一下底部封印之后，顿时啊，满脸喜色的狂笑了一声，身形一晃， 就此闪入冰封之中，不见了踪迹。这位灵族大能者自然不知道，在下方俊美青年昏迷的同一瞬间，遥遥的远在另外一个根本无法测算的界面当中，一名正在某棵参天大树之下打坐的黑脸道士忽然脸色一动，睁开了双目。
怎么回事？那位师兄弟出事情了，竟然真魂之牌有如此大的反应。
这道士呢自语了几句，袍袖忽然身前一挥，顿时绿光一闪啊，一个数寸高的迷你阁楼从袖中一飞而出，然后一个闪动之下，就在身前凭空化为了十余丈高大。黑脸道士身形一动，就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阁楼当中。只见啊，在阁楼一层大厅当中，摆放着数以百计的洁白的玉桌，每一座桌上呢，都摆放着十几个大小一样的黄色木牌。这些木牌表面明印着密密麻麻的银色的花纹，在桌子上静静地一动不动。黑脸道士的目光在如此多的玉桌上一扫之后，双眉呢微微一挑，脸上竟然流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忽然他抬手啊，冲大厅角落中的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鼎一招，嗖的一声，鼎中竟然也有一块黄色的木牌一飞而出，并一个闪动之下稳稳地落在了道士的手心中。竟然是这个人的真魂出世了，若是如此的话，倒也不能不管了，必须将其找到才行啊。道士望向手中有微弱白光闪动的木牌，脸上的先是一阵愕然，但是马上就闪动阴晴不定的表情了。韩立手足未动的悬浮在高空当中，但是身前72道青光一闪之下，正扑向他的数十头漆黑的魔兽立刻呀被重剑光脚的粉碎，化为了一片血雨从空中一洒而下。但是更多的魔兽且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呼啸扑来，每头呢都背生鳞片，头生独角，青色的剑光往回一卷，在滴溜溜一转之后，顿时啊一朵青色的剑莲绽放而开，青色光华扫过之处，那些魔兽纷纷的被一斩两截，血腥之气呢一下子充斥了整个虚空之间。轻如风云剑的犀利根本不是这些低阶的魔兽所能抵挡分毫的，但是这些魔兽啊却似乎根本不畏生死，后调之下再次黑影重重的蜂拥而上。韩立见此情形，嘴角抽搐了一下，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轻叹。接着他催动剑光朝四周魔兽不停卷去，但是目光一转之下扫了身后不远处，在那边呢陇家老祖等人赫然也在击杀着其他魔兽，其中羽衣少女十指凌寒，一道道银芒暴雨般的激射而出，大片的魔兽从空中纷纷坠落而下。披发林家男子则是手中多出了一柄啊通体晶莹的火红的玉尺，一团团烈焰从中四射而出啊，将一只只魔兽呢瞬间就化为了火球了。陇家老祖和那位灰长老一个两手幻化成两只金色的巨爪，挥动之下无数爪影在虚空呼啸凄厉，另一个呢则双袖翻动之间一团团绿气滚滚冒出，魔兽稍一凑近二人百余丈之内，要么瞬间被撕裂成无数碎片，要么呢身躯一僵立刻独臂而亡。至于灵族那边，桑行老儒手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盏那青色的古灯，数十团紫色灯焰 从中是循环飞出，将五许大的虚空呢全都笼罩在了其下。紫影所过之处，众多的魔兽化为了一股股青烟消失不见。至于那神秘的灵族白气，在护体灵光中手足未动，只是徐徐地向前飘动而行。但是白光所过之处，附近的魔兽纷纷的四分五裂，仿佛呢同时被无数的利刃加深一般。而那名瘦削的金骨长老则身前多出了一面铜锣一般的器物，看似啊只是发出滴滴的嗡鸣声而已，但所有扑来的魔兽一接近其附近，则立刻醉酒一般的摇晃不定，最终一头栽落倒地。最后一名神色木然的青年止水，体表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多出了一副银色的战甲，将肌肤一丝未露的全护在其中，并化为了一股飓风，一头冲进了最前方的兽群当中。轰鸣之声所过之处，魔兽残肢漫天飞舞，竟然是一副十分嗜血的狂暴的模样。韩立看完这一切，眉头呢微微皱了一下。他们一行人不知道是运气不好呢，还是到这魔界草原真的不是时候。他们沿着这草原边缘才不过走了十几天的功夫，就意外的碰到了从草原深处跑出来的潮水一般的庞然兽群了。深知灵界兽潮可怕的韩立等人自然是为之一惊，当即啊就想避开兽群绕路而行，但是他们还是有些小看了这魔羯兽潮的厉害。从草原中涌出来的魔兽竟然是源源不断，无穷无尽，并且清一色的呀全是这种妖狼一般的魔兽。此种兽等阶不高，大部分的都是筑基结丹等阶的，最厉害的似乎也不过和化神修士差不多，但是数量之多足以让一般的修士望之绝望。纵然说龙家老祖等人一开始就不惜法力的纷纷施展大招，一口气儿啊击杀了百万数量的此种魔兽，但是被兽群依仗无穷尽的数量将他们强行裹挟进了其中。魔兽一波接一波的将韩立等团团围住，无论呢被击杀了多少只，出现在四周魔术永远的未见减少过，仿佛数量真的是无穷无尽一般呢。虽然龙家老祖等人自是神通广大，此情形之下也只能呢抱成一团，合力呢向前方杀去。但是这群魔兽也似乎盯上了他们一干人呢，竟然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冲他们一干人发动近似自杀的攻击，丝毫不给他们停留和喘息的时机。他们在这魔兽中一杀就是两天两夜的时间呢，但是现在双目所望之处仍然到处都是重重的黑影，丝毫呢未见有冲出包围的迹象。如此一来，不但韩立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龙家老祖和千秋圣女等人呢也是眉头皱了起来。如此多的魔兽，人族地中爆发的兽潮若与此相比的话，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恐怕也只灵界海域中的那些巨大的海兽群才可与此相提并论的。韩立单手一扬，霹雳之声大作，数道碗口粗的金色的电弧一闪没入了另一股扑来的兽群当中。顿时啊只见金光闪烁，雷电交加，三四百只魔兽瞬间呢化为焦炭，被灭杀了个干净啊。纵然说这些魔兽悍不畏死，
但是见到这种情形呢，也惧意大生，下意识的动作都为之一缓。而趁此机会，韩立身形一晃，人就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一刻，龙家老祖身旁啊，波动一起，韩立一闪在附近浮现而出。
龙兄，如此下去可是不妙啊，我等虽然说法力深厚，但是这么多的魔兽也杀不完呢，而且这些魔兽如此悍不畏死，背后一定有魔王之类的存在催动，损伤再多也会永远纠缠我们不放的。
韩立冲龙家老祖凝重地说道。
哎呀，道友所说不错，这点老夫也想到了，否则的话这些魔兽被我们杀了如此之多，也该知难而退了，我们不适合继续和这些魔兽僵持下去了，否则的话被路过的高阶魔族发现可就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将那兽王击杀，将这些魔兽彻底的驱散开啊。
龙家老祖呢阴沉的点了点头，随后蓦然一只手掌往远处虚空一按，轰隆一声啊，顿时一只模糊的巨掌在上空浮现并一落而下，一股无形的巨力呢立刻气势汹汹的冲下方一压而下，数百魔兽一声哀鸣，刹那之间呢被直接压成了肉泥。这个时候龙家老祖这才嘴唇微动的向灵族一干人等传音商量了几句，然后目光微闪，他转头向韩立说道，
韩道友啊，我呢已经和千秋道友沟通过了，此行中就你我四人是后期修为，想来单枪匹马也能击杀那兽王存在的，下面呢让叶仙子他们继续据守此处，吸引这些魔兽的注意，我等几个人则分别朝四个方向杀去，将那兽王找出并击杀掉，时间就以三个时辰为限吧，超过这个时间韩兄就马上返回吧，我等再另想办法冲出兽巢。不过老夫想来，那个兽王也不可能离得太远，否则的话控制威力大减，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些普通的魔兽悍不畏死呀。如此也好，我刚才用神念搜过东边，那边的魔兽气息颇为不弱，我看兽王很有可能藏在那边，韩某就往那边走上一趟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龙家老祖呢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呢向灰长老吩咐了几句，大步一迈，四缓十急的向西边这兽群杀将过去。至于千秋圣女和白起两名后期的圣灵，则一南一北分别啊向另外两个方向而去。
在众多魔兽疯狂的嚎叫声中，三者呀转眼之间就没入黑乎乎的兽群当中，不见了踪迹。
羽衣少女等一干呢修为稍弱之人，则有意识的一变，隐约的围成了一个圆圈，仍留在此地对抗蜂拥而上的魔兽。韩立见此情形，轻吸一口气，身形一动之后，顿时啊也化为了一道青红疾驰而出，吱吱的剑气之声响过，青红所过之处血流成河，魔兽纷纷的被一斩两截。韩立这一冲进去就是两个多时辰了，一路上72口小剑被催动的仿佛72条蛟龙啊，在他洞光附近盘旋飞舞不定，并隐隐的透出一丝丝的无形的奇寒。有些魔兽青光尚未落在其上，身躯呢就先一步的被一斩而开，可见韩立修为大进之后，不但呢法力激增，连青竹风云剑的威能也凭空激增了一大步。但是韩立心中啊却隐隐的有些焦虑了，虽然说这一路上遇到了数头有些变异的魔兽，但是实力呢也不过堪比化神后期的修士，不可能是指挥如此多魔兽的兽王。
眼见三个时辰快到了，前方的魔兽数量啊仍然不见减少，这让他心中呢有些犹豫了，是不是要往回和其他人汇合再说呀？而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忽然神色一动，目光有些惊讶的往前方兽群中一扫而去。几乎同一时间呢，前方远处忽然一阵阵剧烈的爆裂之声隐隐传来呀，接着原本正扑向韩立的那些狰狞的魔兽忽然口中发出了呜咽之声，接着不约而同的呀风向一变，往回反扑遁走。这一幕让韩立先是一愣，但是双目一眯之后毫不犹豫的一催遁光，猩红一声凄厉的呼啸瞬间发出了刺目的青芒啊，直往对面破空射去。那些挡在正前方的魔兽被青色的剑光一卷之下纷纷的被搅得粉碎，但就是如此，其他的魔兽呢仍然是毫不回头的只是向后狂退而走。韩立心念一转，前方催动的剑光略微一变，看似仍然是青光片片，但是威能却收敛了大半，紧跟着部分魔兽就直奔远处爆裂之声中激射而去。以他如今的遁速啊，外加没有魔兽阻挡的情况之下，自然顷刻间的功夫呢就一口气儿遁出了百余里处。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啊却蓦然之间遁光一停，并脸色微变的朝前方扫了一眼，只见在离他不过数里远的空中竟突然之间呢多出了一大批浑身碧绿的魔兽，冰冷的挡在了前方。这些魔兽的外形远比同类高大得多，一身硬毛竟隐隐闪动着碧绿的幽光，还有一些淡淡的腥气隐隐发出，竟然是剧毒无比的样子。那些仓皇撤退的魔兽一见这些变异的同类，竟然呢毫不犹豫的往两侧一分，一绕而过的逃到了后面。韩立对此丝毫没有在意，目光却随着这些逃窜的魔兽也向更远的地方凝神望去。只见在这一片绿色魔兽的身后处，赫然呢空旷了一大片地方，正有十几条淡银色的更高大的魔兽围着两道人影疯狂的攻击不已。在这些淡银色的魔兽一旁，却有一只皮毛黝黑但是头生两只五色怪角的魔兽正浑身咕嘟咕嘟冒血的躺在半空当中啊一动不动。在这只魔兽的头顶处，阵阵的青烟呢正在冒出，而这些青烟竟围着这片旷地四周幻化成了一个几乎无法看清楚的淡淡的圆圈。在更远的地方呢，却另外有一批绿兽带着黑压压的普通的魔兽将这片空旷之地围的是水泄不通啊。无论何种魔兽口中都不时地发出了暴怒的低吼，却没有一只呢敢冲入青烟形成的巨大的圈子当中，仿佛对这些青烟的是忌惮无比的样子。韩立看到眼前诡异的情形，瞳孔深处蓝芒一闪，将远处被十几只银色魔兽围住的两道人影看清楚了一些，竟然呢是一名仿佛铁塔般的魔族大汉，以及一名啊面颊明印着蓝色魔纹的魔族老者，二人都是炼虚后期的修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9回。